那我们来看这个出埃及记第十四章。我们先把这个全章把它读一下。我们就是啊，弟兄一节，姊妹一节，轮替的把它整个读一遍。出埃及记第十四章第一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你吩咐以色列人转回，安营在比哈西勒前，密罗河海的中间，对着巴利喜分，靠近海边安营。
法老必说，以色列人在地中绕迷了，旷野把他们困住了。
我要是法老的心刚硬，他要追赶他们，我就便在法老和他全军身上得荣耀。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于是以色列人这样行了，也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手。以色列人看见埃及人的死尸都在海边了。
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就敬畏耶和华，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我想这一段的故事啊，我们应该很清楚的知道，它是跟新约时代中所讲的这个受浸的啊，这个是连在一起的啊。这里讲到我们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那个救恩，不过在旧约时代中间呢，他用了这一段的历史的故事啊，像图画一样的，那么来做了一个解释啊。所以今天我们要更多明白受浸的意义。我想这一段的话呢，对我们来讲却是很大的一个帮助啊。那么从故事的本身来讲的话呢，好像一目了然啊，读完了之后就觉得很清楚了。但事实上这里面有一些重要的一些属灵的原则啊，我想我们需要在神跟前呢稍微的来把它交通一下。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神吩咐摩西说呢，你要带领以色列百姓呢开始往前走啊。那么在这个十四章的第二节这里啊，这里提到有几个地方的名字，这几个地方的名字今天呢在这个实际的这个红海的边上啊，都很难再把它这个完全找到，很难把它完全的把它弄出来。虽然有很多考古学家呢，他们也用了很多的方式呢，那么在那里追寻呢，但是到底这个在哪里呢，非常困难。我看了有好几个种的地图啊，都不一样，这个名字啊名称呢都摆在不同的地点上面啊，可见呢这个已经是因为年代久远，并且经过这个地质的改变啊，那么有很多时候红海的情况也不像几千年前那种的情形，所以那个真正的地点在什么地方呢，已经是十分的很难以把它确定下来。不过不管怎样啊，我们知道这个考证上面的困难并不能这个减低我们的属灵的意义上面的这个领会啊，因为我们知道这段路程是神在带领他们的，带领呢总有他的一个用意啊。那么这里呢我们看见啊，神吩咐以色列人转回在密夺安营，这个回转啊，为什么他好那个意思就好像他们走过去了，那么又叫他们回头转过来啊，那这意思就很清楚，就告诉我们这是神刻意的一个指示啊。那么也就说明什么呢，说明在新约时代中，一个人一旦你相信耶稣基督，受浸是必须的一件事情啊，必须要受浸，那意思就是说你必须要走这段路。所以他为什么当初啊带领以色列百姓他又回转一下呢，就告诉我们这就是强调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下面我们就看见哈，这个神呢要在法老和他的这个全军身上得荣耀啊。那么神所以带他们绕回来，再经过这个红海，过着红海这一段呢，神刻意这样的安排呢，因为什么呢，在神的那个救恩的计划里面呢，神要一举啊把仇敌所有的权势通通把它消灭掉啊。所以在
当初以色列百姓他们这样走的时候，他们并不懂得，对吧？要等到几千年以后啊，那么主耶稣基督成全救恩的时候呢，我们才知道为什么当初神要带领以色列百姓这样走啊，因为什么？神要引这个法老的全军出来，对，可以说是让这个仇敌啊倾巢而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当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圣经有这样话，就是他掳掠了众仇敌啊，掳掠了众仇敌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十字架的工作不仅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受苦流血舍命，并且借着十字架摧毁了仇敌所有一切的权势，并且在这里我们看见神要在法老是代预表着那个魔鬼的，他的众军呢是预表着撒旦的差役，神在这里就是要一个不留的。所以弟兄姊妹们，十字架的救恩是一个完全的救恩。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我们献了一次完全直到永远的祭啊，哎，所以这个不仅他在这里啊，我们讲的满足神的心意，他这个所上的献祭呢也是给仇敌一个芝麻祭啊，是把仇敌的权势全部的摧毁啊。然后所以我们晓得他进入死亡啊，到阴间，那么从阴间又出来，把整个黑暗的权势呢全部都推翻了。那么所以这里我们再回头再看这段故事的时候，我们就晓得为什么神要带领以色列百姓在旷野这么绕一下。这么绕一下的话呢，就引起这个仇敌的这个，引起法老的这个追赶的这种的意念啊。所以神要把法老和他的全军统统把他引出来啊。我们知道这是因为神要在他们身上得到荣耀。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哈，当他们靠近在那个巴黎喜芬的海边安营的时候呢，这法老这个在这法老就说什么，以色列在地中绕迷的啊旷野把他们困住了啊。神知道人的心的，神说法老一定会这样说的。所以你可见怎么样，神很了解这个撒旦的这个心思意念是什么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实在感谢神，我们蒙恩得救之后，我们什么都不需要惧怕啊，因为我们的神比仇敌大得太多了。因为仇敌心里想什么，他将来要讲什么话，神都知道，你看吧。他说法老必说，对吧？这里说法老一定这样说的，这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因着神带领以色列百姓这样的一个转动，那么让法老产生什么？产生一个错觉。结果做了一个非常错误的判断，他以为说以色列百姓呢被困在旷野里，这下子一定把他们抓回来呢。弟兄姊妹，我们晓得当主耶稣最后上十字架的时候呢，魔鬼也是这样的感觉啊。当他借着以色列的百姓呢在那喊说除掉他除掉他的时候呢，以为说呢这个撒旦说呢借着十字架呢把神的儿子把他除掉，对不对？那么他没想到啊，这个十字架，当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呢，仇敌一个也逃不掉啊。所以我们看见这里哈，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呢。所以这里说明一件事情呢，仇敌的智慧永远敌不过神的啊。所以有很多基督徒他蒙恩得救，有的人他们比方说从前他们有这个带偶像的背景的啊，有的人离开之后就害怕，怕那个回头那个邪恶势力回头还会追上来啊。其实一点都不需要害怕啊，这里圣经给我们看得很清楚，一点都不需要害怕啊，因为仇敌是绝对胜不过神。所以这里呢，神就暂时什么，这个法老的心刚硬啊，真是法老心刚硬。而我们晓得在旧约圣经里面用预表的意思，我们就很容易解释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里神使法老的心刚硬呢，就是意思说呢，神使这个仇敌啊，他呢这个一定要做这件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为什么在旧约圣经中神一直说使法老的心刚硬，因为法老预表的是魔鬼啊，预表的是撒旦呢，对不对？因为他硬着心呢，他才会直干到底啊，那么他就会这个没有办法逃脱神的这个安排啊。所以呢，这个当神这样做了之后呢啊，神就说埃及人就知道什么，我是耶和华啊。 神的心意也是要使有一天要使全地都知道，唯独他是神，唯独他是那位什么自有拥有者啊，唯有他是独一的神。我想弟兄姊妹，今天啊，我这个世界上面呢，人还不够这样清楚，但有一天啊，全世界的人都要知道耶稣基督是独一的神啊。这是我们的救恩，我们主所做的救恩最后所要显示出来的一个荣耀的结果啊。下面很好啊，他说于是以色列人这样行了啊。那当初我们看见这班神的百姓呢还是蛮听话的。这个你想想看，你像不像我们这个刚刚蒙恩得救人家叫我们受尽所及一样啊，看到我们觉知啦，还叫我们受尽了，看到我们搞不清楚，对不对？后来那解释啊，受尽的意义当时，于是我们就怎么样这样行了，所以就下了水就受进去了，是不是？所以这个圣经的话很有意思啊，但这个这个描述很生动啊，就讲实在讲到我们这个蒙恩得救的一个过程啊，所以呢，我们是这样行的，所以后下面就事实情况开始了啊，就有人告诉埃及王说啊，百姓逃跑了。法老和他臣仆就向百姓就开始变心啊，他们说我们容以色列去不再服侍我们，这做什么事情啊？怎么那么轻易就他们走了啊？所以你看见后悔了，对不对？他们说这么轻易的就让他走了，绝对不可以让他这个随便就这么走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开始怎么样呢？法老就预备他的车辆，带着军兵同他们600辆特选的车，那就是当时他军队中最好的啊，那个最好的战车啊，全部出动了。不仅这样了，怎么样？埃及所有的车子都出动啊，他在明发动这个总动员啊，所有的车通通调动啊，这个，你看这个时候法老呢，完全不晓得神的手在这里啊，要引导他们这个要进入这个红海的里面去啊。哎呀，他们这个时候大家心里面就一心想说呢，不能让他随便跑掉啊。所以你要知道，今天啊，在受尽的事情上面，为什么常常碰见情况觉得很困难呢？啊，因为这个法老不甘心的，这个仇敌不甘心的，所以这弟兄姊妹们这个一说要受尽了，哇，这个后面的这个就人就拉力就很大，对不对啊？我记得心里当初这个。五号受尽的时候，你那个时候我们在美国啊，我们感觉，那个五号讲说，哎呀，这个心里恐怕不同意啊，感谢主，到了美国他也下了水，也受了尽了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人呢，要受尽的时候，撒旦是绝对不甘心的啦，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什么？我们是他的奴隶，你看，啊，你想想看。一个过去的这些主人呢，有奴隶，用奴隶多方便呢，对不对？这个很舒服的，家里面叫你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生活在民主的时代，没有经过这个奴隶的，对吧？你知道这从前他们这个美国南部都蓄黑奴的啊，多方便呢，是吧？你们有的人从这个过去的故事上面可以看见，这个主人在家里面太舒服了，什么都不要做的啊，这个奴隶把你通通给你做得好好的，并且这个还不是今天所谓用的什么用人呢，不是，这个还不一样的，对吧？这个奴隶跟这个用人还有一个差距，这个奴隶那是这个绝对听话，是吧？让他做什么做什么。所以这些埃及人说啊，我们做什么事情呢？那么让他们，那我们这个没有奴隶可以使唤的，对不对啊？追啊，那么就开始全军都出去了啊。他说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什么是昂然无惧的出埃及啊。这个昂然无惧是什么意思呢？在希伯来原文意思就是说啊，他们高举着双手出去的。哎呀，那个你看那个弟兄姊妹受浸的时候那个是快乐啊。啊，记得水里面有的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哈利路亚，这个举着手的这么就出来了啊，欢欢喜喜的，哎呀，受浸啊。因为什么？那个时候还没看见仇敌。这里是讲到今天我们蒙恩得救的情况也是，你刚刚得救真的是，呀，受气吧，好了呢，你慢慢的啊，你下面仇敌还没追上来， 所以他们这个高举双手，出埃及啊，这个结果呢，第九节说呢，埃及人追赶他们啊，这个这些法老所有一切的军兵呢，结果就在什么，在巴黎喜分他们安营的地方追上他们了，哇，这下子不得了啊！他们告诉我们，当初按照当初的地形来讲啊，前面就是红海啊，后面只有一条退路通通埃及，然后呢四面被火山包围的，你看就陷在那个谷中间啊，你甚至我这个中国人讲的后有追兵前无这个出路，那你就是到了这么一种情况底下了啊。那弟兄姊妹知道这是神许可，也就是当初啊神让这个以色列百姓这样的一个经历啊，说明了我们今天在属灵经历上面的一种情况。结果这个法老怎么样，真的追上来了，哎呀，这个百姓下面的情况怎么样，这个手也举不起来了，是吧？看都是举着双手出去的，哎呀，这神气的不得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在我们属灵经历上也是一样，你知道我们今天没遇见难处的时候，我们哈利路亚举双手赞美唱诗容易得很呢，哎，这个仇敌的权势一来了，你看马上就换个样子了啊，所以我们唱诗祷告的时候很容易，对不对？真正面临环境上面仇敌权势的时候呢，那就不简单了啊，不简单了。所以你看过去我们这个主日弟兄哈，这个健康的时候不觉得，稍微一点病来的时候，那个里面就恐惧啊，就恐惧就产生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这个百姓呢跟前面那个情况不一样，对吧？这个第十节说啊，法老临近说，以色列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就甚惧怕，向怎么样耶和华怎么样哀求，开始哀求，不仅哀求啊，这个还埋怨这个摩西了，哎，你看看这个时候呢，他们这个什么宁愿死在埃及，他们对摩西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啊？他就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里面啊，他你为什么这样带我们呢？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你看完全忘记了前面的那个出埃及时候那个快乐，对不对啊？完全忘记了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很这个。我觉得是很生动的一个描述。我们老实讲，我们这个人性就是这样啊，我们天然的人呢就是这样啊。平安无事的时候呢，哎呀，很骄傲；一碰见仇敌的时候呢，马上显出来的就是那个很可怜的一种光景就出来了啊。毕竟呢，他们在这里就开始埋怨啊，埋怨的。他说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你看，又想起这些话了啊。好像我们老早跟你讲了，不要搅扰我们了，他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你看这个什么话，真的是啊，到了这种地步之后，这个什么样的难听的话，他们都说得出来的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回想我们自己蒙恩得救的这个过程经历，说岂不也是这样吗？对不对？有时候也许我们嘴巴没有讲的，心里面的这个很埋怨啊。所以有个弟兄曾经讲，他就说，后来他光景不好了，他就恨那个带他得救的那个弟兄，都是他把我带得救。他说没带我信耶稣的话，我今天也不是这个样子。你看他这种话他都说得出来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个神的儿女们呢，这个有的时候的情况就是跟埃及人的这个。跟以色列百姓在埃及人情况是差不多的。弟兄姊妹，我们晓得在这里以色列人这种惧怕什么惧怕呢？这是奴仆见到主人的害怕，因为埃及人是他们的旧奴旧主人啊。你知道他们在埃及啊已经400多年了，一直在这个埃及的这个奴役的情况底下，这个奴性很深，啊，所以一看见埃及人呢就矮半截，就是这样的，他们就是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了啊。那么主耶稣曾经对犹太人说过，你们是罪的奴仆，因为你怕什么，你就是什么东西的奴仆。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你怕什么，你就做什么东西奴仆。 啊。所以希伯来书讲的因怕死而为奴仆，你怕死你就 做了死的奴仆了，对不对？基督徒不怕死，那个死就没办法管制我们。所以你知道今天啊，这以色列百姓的光景就像什么呢？就像我们今天有许多处经一样，我们知道哈，这个埃及法老王所代表的是仇敌的权势，这是一个旧主人啊。现在呢，耶和华出来是一个新的主人啊。那么这个中间所夹杂的是呢，是个肉体啊。我们的肉体是有软弱的，我们什么时候一活在肉体的里面的话呢，我们对这个旧主人就怕得不得了。所以你看今天基督徒的光景就是这样的。你看有的人刚刚得救主快乐啊，去双手感谢赞美主，过几天呢他又被拖回去了，对不对？有什么那个旧主人又追上来了啊。如果你活在肉体的里面，你就怕，但对这个新主人呢还没建立信任。所以就像以色列人，他们现在出来的时候呢，他们只晓得摩西带领，那么耶和华是什么他没见过，对不对？虽然呢神在埃及行过十次大的审判啊，摩西就忘记。所以你知道神迹其实是不可靠的。今天我们很多人以为说有神迹奇事的话呢，定规呢可以，你知道新约时代中神的侍奉主的神的仆人们，他们都知道这个神迹奇事是神所做的一个作为是没有错的，但是你要依靠这个来作为激励，作为我们行走的力量，那是绝对不可靠的。所以我们知道今天呢，我们跟随主最可靠的是什么？是他爱的吸引，是有活在他爱的里面，与他之间有亲密的关系，是活在他的同在里面，那个才是走长远的路啊。所以在旧约时代中的以色列看见神的作为，看的，所以诗篇116篇，大概还是106篇里面就讲到啊，这个神使以色列人呢看见他的作为，确实什么，摩西知道他的法则。你看，一个是懂得法则，一个是知道作为，你光看神的作为是不行的。你虽然看见神的作为实在太多，但是这个作为呢很快就忘记，你知道吧？在那一个刹那里面的时候呢，可能会非常非常的这个有力量，但是很快就忘记。所以呢，经过十次的大的审判，但是他们对于神还是不能怎么样产生完全的信赖。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它里面产生的这种的惧怕。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哈，受尽呢就是把我们怎么样从撒旦的国度迁到什么神儿子的国度啊，光明的国度，从黑暗的国度进入光明的国度。这告诉我们什么？从受尽的那一刹那，我们的主人就换了，我们不再活在那个旧的那个主人的手下，我们现在一个新的主人的手下啊。我们知道全能的主，全能的神现的是我们的主。所以你知道在圣经里面呢，在教导我们称他为主嘛。你在你信主之前，你有没有称谁为主过的啊？没有，对不对？所以我们一蒙得救之后，我们称他是主耶稣 Lord， 我们才 call 他 Lord， 对不对？现在怎么样，我们有主了。从前呢，我们是不知道其实我们也有一个主的，那个主呢是一个恶仆人、恶主人啊，他控制我们、辖制我们、残害我们，对不对？现在我们到了新主人，现在的问题在哪里呢？我们呢对这个老主人很熟悉，因为跟他在一起久了，400多年了。对这个新主人呢，我们还觉得陌生。所以你要追求认识主啊，所以一个基督徒一蒙恩得救之后，要好好的追求认识主，对不对？你要对今天的这一个新的主啊，你要里面有一个更深的认识，这样你会产生什么信心，产生真实的信赖。所以你看见基督徒嘛，今天大部分的光景啊，为什么有很多基督徒一碰到世界的事情马上就软弱了，一碰到这些外面事情来说马上就很害怕了？因为救主人很厉害的，这个救主人呢，虽然你今天呢已经脱开了，对不对？但是呢你这个里面这个整个心思意念呢还没有完全脱离他的这种的控制。就像美国解放黑奴一样啊，那只不过是一百年左右的事情嘛，对吧？那么有的黑奴呢，那明明解放了，南北战争完了，那黑奴制度取消了， 那么看见他原来的主人还是很害怕，那个主人很凶的，看见主人还是很害怕，还是战战兢兢。其实他根本不需要战战兢兢的，他现在可以挺胸昂首的站他面，平等的站在他面前。但是呢，有什么呢？这个奴性已深。所以你知道我们这些啊，今天呢所说的这个埃及的为奴之家，这个奴性就指的我们老旧的那个生命，指的我们的肉体说的，我们肉体永远是做奴隶的。哎，你如果活在肉体中，你就是个奴仆。哎，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要以为说啊，活在肉体中啊，这个还不错。所以今天我们很可怜的，我们是像以色列百姓啊，这个他们一活在肉体中的时候，回想这个埃及，就是埃及的黄瓜、韭菜、葱蒜的，觉得吃的还蛮有味道的。这个人的肉体就是这个样子的啊。那我们对于新的这个环境，其实对于我们今天主耶稣基督给我们带领的情况不够熟悉，所以尤其他们刚刚蒙恩得救，这段话等于刚刚蒙恩得救，对不对？他们刚刚来到红海边上的时候，这个仇敌在后面，你如果舍身处地想想，这多可怕的一件事情呢、啊？这个埃及的全军都出来了，是当时地上最大的这个一个帝国啊，武力最强盛的。他的全军都出来了，哇！这个以色列人在海边听见那些车辆的声音，听见那些马匹的声音，这心惊胆战的，因为无路可逃的，对不对？弟兄姊妹，我们感谢神啊！今天在得救的事情上，神就是要把它做到这么绝对，要弄到你这个无路可逃啊，这个才叫做救恩。所以有路可逃的那个还不行，所以今天你知道，在教会里面还有一些被称作教友的。而且不是真正重生得救的，这些呢就是有路可逃的，总是要被神的逼到无路可逃啊，那个受尽，那个才是得救的这个厉害，得救的好啊，所以我们看见过去好多弟兄姊妹们都那个一得救的光景呢、啊，那就是很绝对，马上立刻就黑白分明的，要到这样的地步。所以神为什么要叫以色列百姓经历这一段呢？神不是要故意要让他们经历这可怕的环境啊，因为神的意思要叫他们看见神如何在仇敌的身上，那么得着他当得的那个荣耀。所以你看这个他们这个对摩西啊发这个怨言啊，摩西对他们说什么呢？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只管静默，不要作声。这个时候摩西很有信心了，对不对啊？但是呢，到了十五节这里说什么？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啊？面对弟兄姊妹，不要惧怕，神呢一定帮助我们啊！哎呀，大家讲完了之后呢？回到神面前去啊，主啊，你怜悯我，实在很软弱啊。所以信心的话容易讲，这个事实碰到这个情况是不大容易啊。因为摩西啊，为了鼓舞他们，对不对？所以我看见很多侍奉主的人，常常也都是差不多是这样进行的啊。在人跟前不要怕，要信心。这个，你今天看见的埃及人呢，以后再看不见啊。你们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啊，只管静默，不要作声。我想弟兄姊妹们，在我们这也说明，今天我们在侍奉上面啊，我们有的时候在神的跟前呢啊，我们的确也是经历我们自己肉身上所有的一些的软弱啊。所以当弟兄姊妹需要的时候，我们当然我们觉得需要讲信心的话，对不对？需要鼓励他，能讲的这个越强越好啊。所以跟摩西在这里所讲的一样啊。站住啊！你看耶和华怎么今天给你施行救恩呢？但是回到神跟前去的时候呢，他这个人就是这个害怕。不过这些前面的话有没有说错？也没有说错啊，这些话都是属灵的话。所以今天啊，弟兄姊妹，你不要光会讲属灵的话。不要光讲这个信心的话，有些弟兄们在讲台上讲道的时候，哇，那个厉害呀，那个讲的是绝对呀、啊， 我听过不少弟兄姊妹，尤其我过去 我听见 我们中间很多的这些年长弟兄姊妹，他们有的人在那台上讲，都是讲那个最厉害绝对的话，要奉献了绝对要认真。其实我心想，你到底做得到做不到呢？他不管，他反正讲了再说，就是啊，弟兄姊妹，我们晓得今天你不能是光用这些话。不过摩西有个好处，就是因为摩西跟神之间实在是有真实的经历啊，所以他一面鼓舞这些以色列百姓说，他立刻就啊回到神的跟前啊，回到这个，的确这些话啊，今天我们需要请你不要怕，只要站住，的确是啊是真实的啊，的确当初以色列人所看见的埃及人以后再也看不见了啊，神要实行拯救。对吧，神也的确为我们征战啊，所以呢我们要静默啊，这个静默原文就是闭口啊，它原文还奇妙，它还有一个耕种的意思在里面，这个就是静默啊，你反正你不要讲话，不要讲话。所以当他回到神跟前去的时候呢，神就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他说，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面走，往前面走。所以这个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哈，神要显明他在他的百姓中间，他是一个新的主人，是真正的主啊，显明他的全能啊，显明他的施展他的大能。第一个叫他们听话啊，我们知道摩西啊，假使没有经过旷野的四十年的那个锻炼啊，那么到最后他对自己呢完全的啊舍弃啊，不信赖自己，到这个时候呢要叫摩西听话很不容易的，所以神的仆人需要经过十字架的工作啊。所以这个时候神对他说，怎么样，你开始怎么样呢，你伸举手啊，这个向海伸杖，把水分开啊。他说以色列人就要走干地，然后神对他说呢，埃及人刚硬，他们就跟着下去啊，我就要在他们全军身上得荣耀啊。他说神再次宣告说呢，神在他们身上得荣耀，说埃及知道他是耶和华。所以呢不仅这样啊，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哈，这个当初哈，那个原来他们中间还有云柱在前面就带着呢啊，所以呢那个云柱就是耶和华的使者，现在怎么样就转到后边去了啊，这个云柱就转到后面去，然后就把什么，把这个以色列营呢跟埃及营呢把它隔开来啊，隔开来，然后并且中夜两边不能靠近啊，晚上的时候呢，那么又有火光啊，这个，所以今天呢实在讲啊，我们今天已经蒙恩得救，在神的拣选的恩典里面了，你什么都不需要惧怕，神是完全的保护我们知道他爱我们了，虽然我们这么软弱，对不对？所以以色列这么发怨言呢，这个神都知道的。所以你知道，有的时候我碰见事情呢，我里面，对不起，我感觉软弱的时候呢，我也常常会这样祷告，我说主，你知道我本来就很软弱，碰到这样的东西啊，我现在所有属灵知识都在这里，但是我这里没力量啊，头脑里面我都知道，心里面没力量，对不对？我说你知道我的情况，啊，我说你连续我啊，所以我们知道神实在是连续他的百姓，神既然定义要拯救他们，对不对？也不能由他们发怨言就把他们这个通通丢弃了，没有啊，神没有，神仍旧怎么样保护他们。所以这个在暗中我们看见神的保护啊，神的使者呢从前头转到后头，就把他们跟仇敌之间怎么样完全隔开来啊。所以这个火柱云柱火柱呢，圣经中的预表的，我们知道是预表圣灵，那圣灵的工作啊。所以有的时候呢，神考验我们也是一个考验，然后摆在这个环境里面，但是呢我们要听他的话，相信他，我们得出他的保护啊。那么这个神要在这个仇敌的身上呢，要得出他完全的荣耀啊。所以这个一边黑暗一边光明呢，这也说明今天我们的重生得救之后呢，一个明显的区别啊，一个得救的人呢立刻在光中啊，我们知道我们就离开了 这个黑暗的这种情况。然后下面呢，我们看见了，那摩西就遵照神的这个吩咐啊，那开始呢，这个把向海伸出这个杖的时候呢，神就使这个大东风啊吹起啊，结果海水一夜之间退去，这个海就分成了啊干地啊。那这一段的实在是看见神极大的一个作为啊，因为你知道在教会里上有一些新派的人呢，他们不太相信神的话语，所以他们一直要为着这个过红海这个也找合理的解释啊，理性的解释，所以他们一直说呢，这个红海这个 Red Sea 啊，是不是这个当初是他们这个翻译的时候呢，翻掉了一个字。应该是 R-E-E-D 是 Red Sea， 那就是芦苇海啊。那个这个 Red Sea 呢，就是那个意思说呢，因为那一带埃及啊，这个他们这个尼罗河三角洲靠近红海这一带地方有很多芦苇啊。他说当初呢，这个以色列人呢根本不是经过那个真正的神的红海，是从那个芦苇海这边过去的。你说新派的神学们都是这样的一个说法的。所以他说当初那个是翻译上面的一个错误啊。那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的神是用什么大东风把海吹去，所以后来人的考证呢，因为现在实在很难再去找过去这个以色列人走这条路啊，所以有人说呢，他经过那个苦湖，经过那个很深的海啊，这样过来的。不过我们相信啊，当初呢，神用大东风吹这个过来之事，是这个经过那个很深的海洋，把它吹成干地啊。我们前不久听一个弟兄告诉我们个故事，蛮有意思的。我想讲给大家听听啊，这个蛮好笑的。然后在纽约啊，有一天呢，这个在公园里面一条凳子上面坐了两个人啊，在晒太阳。这边一个老人家拿着圣经在读，正好读到出埃及记，读到这个十四章的人，读到这里啊。那么那边呢，也有一个人呢坐在那里啊，靠着椅子上面晒太阳，闭着眼睛在那里啊，在那里沉思啊。那个人是什么？是一个新派神学的神学院里面的一个神学教授啊，他在那里。那边呢，那个老先生就读到这个出埃及记第十四章，这里说啊，那个摩西向海伸杖，耶和华是大东风，海水一夜退去，水便分开，以色列这个人走下海走干地，他就哈利路亚，他就喊起来了，哈利路亚。这个神学教授那个眼睛张开了，看什么喊什么哈利路亚，过去你看什么？他说我在读这个出埃及记啊，神使这个红海分开，以色列百姓从这个干地走过。他说哎呀，他说这个我们考证过了，这根本都不对的啊。他说呢，那当初他们经过的是芦苇海，因为你知道那个 Red Sea 这个希伯来原文的意思就是芦苇的意思啊。他说经过芦苇海，他们是经过上面那个芦苇海的水呢，那么才只有很浅的啦，很浅，大概不知道是几寸深的，这么的海，所以他们大家就从那个地方就走过去了，啊，那个老先生说，哦，是这样的嘛，啊，这个神学教授很得意啊，然后就过去靠着那边又开始这个闭着眼睛晒太阳啊，过了一下呢，他又听见这个老先生说，哈利路亚，他这又怎么了？他说。这么浅的两寸的海，居然把埃及的全军都淹死了！这是一个笑话。今天不信主的人的确是啊，他不相信神迹的人，他们就是这样。这个，所以当初啊，神的确是用这个。大能啊，这是神，是因为圣经讲这是神极大的作为了，对不对？有大东风啊，这个海水一夜退去啊，以色列人就怎么下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左右怎么成了墙垣，对吧？他们也不解释这个，对不对？你这个两三寸的水怎么会成为墙垣了，对不对？这个怎么立起成为墙了？可见那个是很深的海啊，
啊，这水分开来说，这个声势非常的惊人的，啊，所以呢，那个时候的确以色列人经历了神奇妙的一个作为，百姓怎么样，就从这个干地就开始走过去，啊，结果呢，埃及人追赶他们，这法老的一切的马匹、车辆、兵跟马兵都跟着下到海中。这里讲到了成根的时候啊，他们这个这样看起来好像是这个夜里面这个过红海的啊，在这个黑夜的时候，这个神是这个水分开，他们这样过去啊，啊，我想那个这个更是这个声势，这更是惊人的夜间呢、啊，风又吹得那么强劲啊，啊，看见那个海水这样分开啊。我想我们今天呢，只能凭着点想象力，将来有一天我们到天上去，我们要问问那些过红海的人，他们的到底过红海的时候他们的感觉是怎样的啊？哎，那个那一定归那个是奇妙的经历，对不对？非常奇妙的经历啊。那这些埃及的军兵呢，跟下去之后，他到了成根的时候，大概清晨啊，到了清晨的时候呢，他说呢，耶和华从云火柱中向埃及的军兵观看啊，这个神的眼目啊，就叫埃及人怎么样变得混乱，所以神还不需要做什么，神看他们一眼他们就受不了了啊，所以我们的神实在是何等有威严的神啊，何等的荣耀。那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感谢神呢，神的眼目对我们来讲是什么？慈爱的啊！所以你看见这个主，你有没有弟兄姊妹有没有这样经历被主看过一眼呢？啊，这个彼得就被主看过，对不对啊？彼得三次否认主的时候呢，这个主这么回头看他一眼，他就受不了了，所以不需要讲话，主根本不需要讲话。弟兄姊妹，有的时候你会在经历上会感觉是这样，有时候我们软弱失败的时候呢，主并不说话的。你知道主的眼睛在看你，受不了了啊！这个，所以这个在旧约诗篇里面讲说，耶和华用眼目引导我们，对不对？他不需要说什么，眼睛看你一眼，你就知道了，是吧？所以我们晓得，在家里面有的说孩子啊，这个孩子如果对父母有敬畏的话呢，啊，这个。这个做父母的眼睛看他一眼，要瞪他一眼了，他马上就乖乖的，你不需要讲话，对不对？你眼睛看他一下，他就知道你什么意思啊？这样子，所以我们知道神是有蛮有威严的神啊。这些埃及人这一看着神的眼睛，那真是吓坏了啊！所以他们马上就怎么变得非常的混乱啊！神就是让他们这个混乱。然后呢，又使他们的什么车轮脱落，他们想跑啊，这个车轮子也掉了，那就是完全跑不掉。当然，弟兄姊妹，我们晓得在这里都是一个预表的含义。就你圣经呢，旧约圣经就从预表的意思上，你才能明白它的意思。神为着什么？为着要叫仇敌，所有的仇敌一个都逃不掉，啊，这说明主耶稣基督救恩的完全的，所以旧约是一幅图画，这样描述的。所以至于埃及人说我们从以色列面前逃跑吧，因为耶和华攻击我们，这个时候他们就知道了啊，神的手开始加在他们身上，他们才产生这个害怕啊。所以到了天亮的时候了啊，神对摩西说，你向海伸杖啊。摩西向海一伸杖，到了天一亮怎么样，海水就复原。那我们晓得弟兄姊妹，这里啊有预表的含义在里面，在主耶稣基督还没有回来之前都是天黑啊，所以到今天呢，我们虽然受尽蒙恩得救成为神的儿女啊，按理讲我们从一面一属灵意义上来讲，我们还活在这个黑暗的时期的里面啊，到最后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那是天亮的时候啊，所以我们今天在地上啊，要等候更大的一个救恩的荣耀的日子临到啊。 这就是圣经里面，就是我们这些都是预言里面的重要的一些预言啊。对，这个他们这个到了天亮的时候啊，这个西夏还一身脏，这个海水复原，所以埃及人要逃跑的时候呢，神要把他们推翻在海中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啊，虽然呢，在人类历史中几千年来啊，这个撒旦呢虽然势力很猖狂，他这个堕落的天使长悖逆神，但是他从他悖逆的那一天开始，他的命运就已经决定了，因为神绝不许可任何邪恶的势力存在于这个宇宙中的，神一定要把它完全消灭掉。我们知道，若是这个救恩呢不是一个全备的救恩的话呢，逃到一个仇敌那都是祸患啊！所以我们要感谢神，将来进入新天新地的时候呢，你再也看不见任何一个仇敌啊！所以这就讲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那个救恩的这个完全，所以他的救恩被称作是全备的救恩啊，没有一个仇敌被留下来的啊！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何等样的一个鼓舞！所以法老的全军呢，没有剩下一个啊！没剩下一个，他就说连一个也没剩下。以色列呢却怎么样，在海中走干地啊。他说这样的话呢，当日啊，耶和华这样拯救以色列脱离埃及的手，第二天呢，以色列人看见海边都是埃及的尸首啊。所以这是当初呢，我们看见在这个故事里面啊，神让我们看见他怎样对付啊法老的和他的全军，就对付整个仇敌的权势，为的叫什么？叫他的百姓得释放、得自由。所以我想，在我们站在救恩的这个地位上，我们再回头读这段故事，我们里面应当满心的感谢我们的神啊。今天呢，好像看起来好像仇敌还在这个世界中还有一些的这些活动，但是呢，有一天你这些你都看不见，哎，有一天天亮的时候，你看见啊，所有的仇敌通通要被消灭掉了。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啊，那么三十一节最后他就说啊，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就敬畏耶和华，也信服他和他的仆人。现在他们开始对这个新的主人呢，他们怎么样，有了一点的认识。所以在这个神迹之后也是一个必然的现象啊，所以说你看见一个神迹的时候呢，哇，大家感谢赞美主啊，这个啊，这个时候百姓的表现也是真实的，所以呢，圣经呢也算他们啊，也算。但是呢，以后的历史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呢？这些光景还只不过是暂时的，所以一个人呢，蒙恩得救了之后，还有很长远的路要走的呢，也不是说那个。一蒙恩得救之后呢，你马上什么都好了。有很多基督徒啊，这个我已经碰见我不止好几次啊，有弟兄姊妹跟我讲，哎，他说我不是受过浸了吗？那意思说我受过浸之后就不应该再有这些事情了，对不对？那他完全不明白圣经啊。在受浸的那一刹那，他真的是感觉到好像整个完全得到释放和自由了。过两天一看了，怎么搞的？那个败坏的天性还在那里啊！环境上面情况好像并没有怎样的改变。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个旧约的这个故事啊，这段故事啊，它每一个段落都说明今天我们在主面前这个属灵的经历。它为什么这样记载呢？对不对？那我们知道，完全说明我们在神跟前的这个光景啊。但是无论怎样是。出埃及记第十四章，我们看见这是神奇妙的一个大作为啊。那么这个作为呢，今天呢解释了我们受浸的全部的意义啊。所以一个人呢一受浸归在主的名下的时候呢，就指明这实在是件大事情，因为证实一件事情是什么样，不仅啊，那么我们脱离了将来永远的灭亡，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并且说明怎么样，从此之后我们跟仇敌的权势怎么样全部断绝，完全的断绝。所以我们有时候受浸的时候告诉弟兄姊妹啊，
你在你没有受浸之前，你信了耶稣了，你就好像什么，好像以色列人呢，他们是神的百姓，但是怎么样，还在埃及的权势底下，对啊。那么等到一受浸之后怎么样呢？你就脱离了埃及的权势。所以一个基督徒一受浸之后呢，他败坏的天性还在，好像试探引诱都在，但是你会发现跟从前不大一样。从前呢，要脱离一些东西不太容易脱离的，现在呢，你要脱离的时候怎么样呢？就比从前容易的多了。你如果你愿意站在主这面，就可以不做了。从前呢，你想不做也不行，因为什么？你是奴仆啊，你看他这个奴仆的那个势力辖制着你的。像很多基督徒常常做见证，就是从前抽烟，哎，受浸一受浸完了，这个烟瘾都没有了，啊，他很容易就脱离了，他不需要什么太多努力，他只要不抽，他就不抽了，是吧？哎，从前一些败坏不好的习惯，这个一受浸之后呢，他就脱开了，啊，所以一个人受浸跟受浸没有受浸之间有很大的一个差距，所以呢，在新约圣经里面才告诉我们说的。信而受浸的人怎么样？必然得救，所以受浸是跟得救有关系的啊。那么在旧约圣经里面，这就告诉我们以色列百姓蒙神的拯救啊。所以在真理上面来讲的话呢，啊，我们要知道得永生跟得救中间还有一点的区别的啊。今天很多基督徒是把它混淆在一起的啊。所以得永生是指的我们信耶稣，我们就得着主的生命的。那么受浸呢，是叫我们得救，是叫我们永远脱离仇敌的权势，脱离法老王这个苦害。所以这个出埃及记第十四章啊，实在是把得救的事情讲得非常的清楚啊，很明显的告诉我们怎么样，你得救就什么，从那个埃及为奴之家被释放出来，从此之后你再也不是埃及人的奴隶啊。所以这整个过程啊，整个过程。就说明今天我们在主面前受过浸之后，我们应当在神跟前所得到这个福分啊，我们要感谢主，这个主借这个图画来说明这个得救的故事，实在是给我们很清楚很清楚的一个教导。好，我想我们今天晚上我们就交通到这里，我们再一起祷告。